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当看到出埃及记，见到以色列人去见一只金牛犊的时候，我们嘲笑他们，明明有行了十灾的上帝，带他们过红海的上帝不拜，为什么要去拜只牛呢？其实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自己都是一样呢？有咁全能嘅上帝喺我哋嘅身边，我哋唔去敬拜佢，反而去随从好多世俗嘅引诱，去随从世界上面好多嘅偶像。我哋其实都系同以色列人一样，好似耶稣话，我哋都如羊走迷。就求主帮助我哋，从以色列人嘅失败当中学习教训，使到我哋能够活出更圣洁嘅生命。请来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31章18节到32章35节这段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31章18节，讲述到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两块法板，是神亲自用手指头呢将十诫写在石板上，完成从西乃立约以来的律法规定，说明了这一切的规定都是神亲自颁布的。写在石板上呢，更加表明了是永不变更、永久有效的。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讲述了金牛犊事件。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最少犯了三方面的错误。首先，他们错认神和以色列民的关系，要求呢做别的神去代替耶和华。第二，错以为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是摩西而不是神。第三，不信赖摩西这位立约的宗保，一旦看来摩西耽言不归，他们就要另立另就了。出埃及记32章7到14节这一段讲到神发烈怒，而摩西就求神不要灭绝百姓。摩西的祷告改变了神的心意。摩西在祷告当中提到神与列祖的约定，神是怜悯人的同埋信实的神。咁神立刻回应咗摩西嘅代求，为咗选民嘅利益，神可以不顾面子改变初衷，赐下赦罪嘅恩典。其实神真正嘅心意呢，係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民得救。出埃及记32章15至24节讲述摩西从西乃山上落嚟，见到百姓的堕落罪恶之后呢，大发雷霆， 摩西怒碎石板，象征约已经被毁。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领导风格的一个鲜明对比。亚伦呢，至今堕落，没有行使好祭司的职权，不单止没有及时拒绝祭子百姓拜偶像的要求和行为，反而呢和他们同流合污，事后呢依然不肯认罪悔改又推卸责任。而摩西呢洁身自好，敬虔信服神，而且有所担当，先呢是求神不要灭绝百姓，之后面对百姓的罪恶，他又勇于怒责，不会与罪恶来到去妥协的。出埃及记32:25-29，讲到利未人的抉择，这一段是金牛犊事件的中心点。摩西给了犯罪的以色列人悔改机会，人民立即要表态，不容拖延。其中反应最明确的就是利未人，他们选择站在摩西这边同神一起对付罪，他们自己也都得着神的赏赐。出埃及记32:30-35，讲述摩西求神赦罪，摩西怒斥百姓犯罪，利未人同他一起对付罪，但是事情还未了结的，现在他还要上山恳求神赦免以色列民的罪，由根本去解决问题。跟着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出埃及记第33的研读查考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犯了大罪，神要除去这些犯罪的人，因为神是赏罚分明的神。摩西为以色列民恳求神的怜悯和饶恕，我们由神和摩西的对话之中可以知道神的属性和摩西宝贵的代求典范。出埃及记33:1-2，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阿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在出埃及记呢，以色列民刚刚将会幕建立起来没多久，神正准备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而在民数记呢，我们将会看到以色列民又继续在旷野当中行走。在利未记，神是会重复告诉他们听有关会幕服侍的规则的。出埃及记33:3-4，耶和华在这里继续吩咐摩西，领你到那流奶乳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讯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这些装饰都是异教徒的东西。举例说，耳环证明他们还在这拜着埃及的神，因为耳环是偶像的象征，这样和佩戴十字架饰物有些相似。就算戴了十字架，都不表示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看重的是人的心是不是真正归向他，而不是虚有其表的。出埃及记33:5，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神第三次称以色列人是硬住颈项的百姓，神向他们讲得很清楚了，神救赎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好，神要他们摘除这些异教徒和象征不信神的装饰。 并且要向神表明立场。同样的，洗礼呢，在早期教会也是很重要的，是证明一个人脱离了旧的生活，表明要过新生活的一种立场。今日我们亦都应该要这样来到去为主作见证的。出埃及记33:6记载，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这些百姓呢，之前就是用这些的财物去铸造金牛犊的，而家他们就将这些的装饰从身上呢除下来，表示呢真诚地悔改，也都为到下文摩西去会幕的时候，人民谨慎战惊的表现呢埋下伏笔了。出埃及记33:7，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会幕做好之后，摩西将会幕支搭在营外。这个时候呢，会幕就只是一个帐幕来的啫，有啲似帐篷，又或者话喺帐篷嘅外面呢系设有幡篱。出埃及记33:8-10，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各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直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各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这里呢出现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见过神的呢？约翰福音1:18告诉我们，没有人见过神的。而约翰福音14:9就启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看到父神了。主耶稣基督就是神道成肉身的启示。在旧约呢，神经常透过使者和先知来到向百姓说话，但是有时候神也都会直接的和选民说话。不过呢，人是看不清楚神的模样的。出埃及记33:11记载，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神和摩西在会幕当中面对面的倾偈，就好像朋友咁交谈。摩西点解能够得到神咁样嘅恩待呢？当然啦，并非因为摩西是一个完人，亦都唔系因为佢大有恩赐同能力，而系因为神拣选咗佢。摩西亦都一心一意依靠神嘅智慧同埋指示，同神做朋友实在系摩西嘅特权，系其他以色列人未曾经历嘅。呢度提到约书亚，神预备佢成为摩西嘅接班人。约书亚虽然只是摩西的侍从，但是他所言所行的一些优点，摩西已经记载了下来，也都成为千古美谈。出埃及记33:12-13，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摩西和保罗一样，他们对神有相同的追求。腓立比书3:10，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样和腓力在约翰福音14:8所讲的一样，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相信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渴望要认识神的。出埃及记33章14至15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摩西知道他需要神的同在，他知道靠自己是做不到的。由于摩西的代祷和神无限的怜悯慈爱，令到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立约关系得到恢复，神的同在是神的子民蒙福的秘诀。出埃及记33章16节，摩西继续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那我们注意一点很重要的，神使以色列人成为特别的民族呢，是有理由的。今日教会亦都是由一群特别的人所组成的，这样是代表着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呢，并非一群古怪的人。神的同在亦都是神子民和万民有所分别的记号。出埃及记19章6节，以色列民蒙神拣选，被称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个是莫大的殊荣。但是真正使他们和万国有分别的，不是单单在于他们所享有的这个特殊的地位和使命，更加在于他们有神和他们同在。虽然神无所不在，但是唯有神乐意居住的所在才被称作圣殿，圣灵乐意充满的人才配得称为圣徒，神乐意同在的团体才能够被称为神的子民，或者基督的教会。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33章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和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神肯定摩西之前向他求情所讲的说话，并以此作为基础同意摩西的恳求，对他说，你所说的这件事呢，我也要行。神同意改变初衷，答应摩西的请求。出埃及记33章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不可能面对面地见到神，虽然神已经答应了摩西愿意与以色列人同行，但是摩西呢，仍然大胆地请求，希望一睹神的荣耀。那神就给了摩西一个折中的方法，让摩西呢见到神的背，但是不能够见到神的面。出埃及记33章19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罗马书9章15节，保罗引用这节经文，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出埃及记33章20节记载耶和华的说话，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个是事实，我们是不能够面对面地看见神。出埃及记33章21到23节，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 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段经文讲到是神彰显祂的荣耀。主耶稣说，当祂再来的时候，在天上的人子会有兆头。马太福音24:30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的兆头呢，很有可能就是出埃及记33:21-23所讲的神荣耀的显现。当基督以道成肉身显现的时候呢，并没有彰显神的荣耀，他是选择了谦卑的地位，是将神的荣耀呢摆在一边。但是他依然是神，所以他说，看见我的人就是看见父。我们不会看见神，但是我们必得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以人的形象出现在地上，他有荣耀的身体，有一天我们将会似他。就好像约翰一书3:2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个是每个有信心的基督徒都有的期待和盼望。这个就是摩西要行的道路。摩西知道神会与他同在，否则他注定要失败的。今天我们面对每一日生活里面的难题，都需要有神的同在。现在我们进入出埃及记34的研读和查考了。出埃及记34:1-4，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这里呢是第二次做的法版来的。第一次所做的法版呢，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看到以色列民铸造一个金牛犊敬拜的时候呢，就已经法版被摩西呢是打碎了的。摩西现在带着空白的石板回到山上。出埃及记34:5，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神在这里宣告他的名，这样对摩西和以色列民来讲，是他们同神之间关系的一大跃进，因为名字是有意义的。好像当你听到挪亚这个名，你会想到什么呢？当你听到阿伯拉罕这个名，你想到的又是什么呢？你心中是会出现他们的形象的。神现在宣告自己的名，是要以色列人记得，自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地以后所发生的事，都不可以忘记。神和自己的百姓立约，或者更新约的时候，经常是以宣告自己名字的形式来去进行启示的。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怜悯人的方式不是合埋眼不看他们的罪，亦都不是对人说我会饶恕你的罪。这里说神必追讨罪责。摩西曾经恳求得见神的荣耀，这两节经文就是神的回应。什么是神的荣耀？ 就是神的特质、神的本性、神对受造之物，特别是对待人类的方式。我们要留意，神并没有使到摩西见到他的大能和威严的异象，而是在摩西面前彰显他的大爱，以神的怜悯、施恩来到厚待人，信实、赦免罪、公平、正直等等各方面，神的荣耀显明出来。神的慈爱和怜悯实在奇妙，使我们受益。我们如果显出和神性情相近的这些特性，就是将荣耀归给神。人犯罪为什么会影响到世世代代的子孙呢？这样并不是神对人不近情理的一种刑罚，因为儿女必然是会承受到父母犯罪的后果的。例如父母醉酒、虐待子女等，都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而这些罪是明显的。至于自私、贪心这一类的罪，后果同样会传下去。而且罪的可怕后果不单止限于传给家庭的成员，所以千祈不要对罪恶不以为然。我们要悔改离开罪。在目前来讲，罪可能只是令你有一点点的痛苦，但是以后一定会带来越来越大的痛苦的，并且使你最亲爱的家人甚至子孙后代都受莫大的伤害。你不可能违反神的律法而不受到处罚的。神是永远不变的神，神的律法并没有改变，但是感谢神，神为千万人传流慈爱，赦免罪孽。如果我们回转归向神，就会得蒙神的怜悯。出埃及记34:8-9，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硬着颈项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因为罪是神和人类之间最大的障碍，所以摩西首先希望得到赦罪的保证。产业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传接、继承、遗产或者所有的意思，这里意味着是属神的百姓。这里大概是第四次称呼百姓是硬着颈项的。那我希望你明白，神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优越，亦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好，更加不是因为他们对神说他们会很乖地听神的说话。我们见到他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今日经文研读学习的部分我们停在这里，约定你下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进行下神话语的研习。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都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面对上帝的教导不要硬住颈项。欢迎你将你的信仰生活和你的信仰疑难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chuanyue@liangyou.net。 多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你仆人，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阳今应尽责，一生说